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自己亲自设立的，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七节，保罗说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是从保罗的同工以巴佛学习听见神的福音。所以哥罗西教会乃是保罗的同工以巴佛所建立的。当然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哥罗西是在以弗所的东边，那么保罗两年半在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向所有这个小亚细亚的人都已经把福音传明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的时间，他宣讲神的道，有许多的人听见就领受神的福音，而这些人后来也成为保罗的同工，他们就把福音从以弗所带到附近的一些城市。那么以巴佛他可能就是在保罗就是当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他领受了这个福音，而后来他就把福音带到哥罗西，同时也很可能包括老底家和希拉波利两个城市。老底家跟哥罗西还有希拉波利这三个城市距离非常的近，因为这三个城市都是在一条河叫做莱克斯河的流域。我们这次去土耳其，我们去了老底家，我们也到了哥罗西。那事实上本来没有要去哥罗西，后来因为一些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哥罗西，但是今天哥罗西的遗址目前去到那里就是只是一片这个山丘的土黄土而已。现代的哥罗西城已经不在旧的哥罗西城的原址，是在附近的一个山脚下。那么在那个地方他们还有带考古学家去挖掘，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导游警告我们连地上一片瓦都不可以捡起来，因为这就是违法的，因为还没有开始做这个考古的挖掘，因为他们人力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哥罗西教会呢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而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正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也就是使徒行传最后几章论到他被送往这个罗马，因为他上诉于该撒，也就是罗马的皇帝。所以他是在罗马监狱中写的这封书信，跟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我们都称之为监狱书信。那么他写这封书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兼顾哥罗西的信徒，因为当时在哥罗西教会开始有假教师在当中提出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要兼顾在哥罗西信徒的信心，他也要来驳斥这些假教师的教导，把他们的错谬指出来，来纠正这些错误。其实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保罗的书信都是针对许多的教义上的偏差和错谬，比如说加拉太书、哥罗西书我们才读的提摩太前后书，还有哥林多后书也是提到这个假教师等等。当时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这种错误的教导，事实上可能还没有发展成一个正式的异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人称这个哥罗西的异端，其实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但是呢，这些错误的教导已经逐渐的在损坏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真理，给哥罗西教会跟附近的几家教会带来威胁。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最后他要哥罗西教会读完这封信以后，把这封信也交给附近的老底家跟希拉波利两个城市的教会来读。所以保罗他极力的要来防止这样的错谬继续的来摧毁神的福音和神的教会。保罗他写这封书信也是沿用当时 这个希腊书信的一个格式，在书信的开始先说明写信的人是谁，然后写给这封信是写给谁的，那通常接下来就是问安，问安之后一般这些希腊的书信他们会向他们的神明献上感恩，希腊人他们拜各种的神明，所以他们会为了在他们生活里面所经历到的神明所给他们的福祉献上感谢，然后就是书信的本身，最后有末了的问安和祝福。所以保罗他在开这封信的一开始，他就首先说明他是谁，写信的人是谁。那这里我们知道保罗说到他和提摩太两个人一起联名来写这封信，但是保罗唯独称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没有称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只称他自己是使徒。在保罗的书信除了很少数几封以外，差不多大部分保罗的书信他都是以基督耶稣的使徒来自称。那什么是使徒呢？在圣经里面，使徒这个名称的意义是狭义的，也就是说这个名称只用在少数的人身上。而什么样的人是有使徒的资格呢？我们从整个新约的教训来看，要能够被称为使徒，要具备下面几方面的条件。第一个，这个人是耶稣亲自选召和亲自差派的，所以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拣选了12个门徒，他亲自选召他们，也亲自差他们出去传道。那所以除了这12个门徒，我们知道保罗虽然他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他还很年幼，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选召他，也亲自来差派他。那么第二个条件，不但是基督是耶稣亲自选召和差派的，耶稣也把他自己的权柄赐给这些使徒们。换句话说，使徒他们有耶稣的权柄，所以他们可以赶逐各样的污鬼，他们也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他们只要奉耶稣的名吩咐污鬼，污鬼就立刻听从，而且没有什么病是他们不能医治的，因为他们具有耶稣所赐给他们的耶稣的权柄。那么第三，这些使徒还必须是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因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为复活的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祷告，这个使徒彼得他就提出来，他们要另外选立一个人来接替犹大，因为犹大已经出卖基督，换句话说他已经背叛了耶稣，那拣选一个人来取代他，彼得所列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在从施洗约翰传道开始，一直到我们的主被接升天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面经常与主同在，与耶稣同在，而且见过复活的耶稣，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人能够被称为使徒，必须是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那么所以符合这样三个条件的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了，事实上从第一世纪之后就已经没有了，因为必须是耶稣亲自选召和差派，而且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那么这样的人就只有很少数的耶稣的12个门徒加上使徒保罗。也因此使徒他们所具有的权柄是独特的，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权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权柄。今天的牧师和传道人不具有像使徒这样的一种绝对的耶稣自己所拥有的这种权柄，所以我们说使徒的教训就有绝对的权威性， 因为使徒们他们是跟随耶稣，他们亲自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们也亲耳听见耶稣的教训。耶稣也应许他去了以后，他离开他们以后，耶稣要把真理的圣灵赐给他们，真理的圣灵要帮助他们想起耶稣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的话。所以这就保证使徒们可以把耶稣的教训正确无误的，毫无偏差的能够把它传递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有3000个人信主，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聚会赞美神，但是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保罗他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要站在使徒所传讲所教导的真理上，而他们所传讲所教导的真理乃是从基督所领受的，他们是完全无误的把基督的教导来教训我们，所以他们的话他们的教训就有绝对的权威性。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他写大部分的书信他都提到他使徒的身份，他不是要高举他自己，因为他做使徒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奉神旨意，他不是自己要做使徒，他不是自愿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职位，要夺取这样的一种权柄，他是奉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乃是神自己拣选他，神自己呼召他，而且神差派他，指派他来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所以我们看到他提到谁写这封信之后，就提到写给谁，他说写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这里保罗称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是圣徒，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在这里，在其他一些书信，譬如说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是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圣徒。所以圣徒并不是指这是特殊一个等级的基督徒，圣徒就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信徒或者说基督徒都被称为是圣徒。不是说我们已经在道德上完全，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是圣徒。这个圣洁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被神分别出来，然后归属于神。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被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是特殊的一群，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有更高的道德，乃是因为我们转向这位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悔改信靠他，所以我们就从这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被分别出来的目的是我们归属于这位圣洁的神，这位跟所有受造者有别的完全分别出来的这位神，他是圣洁的，他是与一切的被造的所有的被受造物完全的不同，他是独一的，他是超越的，当然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既然是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当然我们也就要像这个救我们的神一样，我们也必须在道德上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保罗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圣徒的称呼呢？特别是哥罗西教会，或者说像腓立比教会，这些教会都是一些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保罗称他们为圣徒，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民是被称为神圣洁的子民，或者用保罗的话就是圣徒。只有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圣洁的子民，因为他们是被神用大能的膀臂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使他们归属于神，神与他们立约， 所以神说你们要归我做，我们中文翻成圣洁的国民，其实说你们要归属于我，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 Holy Nation， 因为他们唯独是被神拯救出来归属于神。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旧约的以色列民只有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是圣洁的。而保罗以圣徒来称呼这样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就表明这一些外邦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们也可以分享神在旧约所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换句话说，以前外邦人是没有份的，因为只有以色列民才是神的圣民。然而如今在基督里面，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同样可以享受，可以分享神应许要给他的百姓，在旧约他的百姓的应许的福气。好，保罗不但称他们为圣徒，而且他说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弟兄。这里他是用弟兄，但其实不仅是只是指男的，也包括女的。所以这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互为弟兄和姐妹。在基督里，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不断地提到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表示我们跟基督，或者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我们与他完全的联合。他的死成为我们的死，他的埋葬成为我们的埋葬，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他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跟他完全的联合。不但如此，这一个联合使我们完全归属于他，也就是说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因此我们必须单单的顺服他，我们必须单单的听从他。但是同时在基督里也包括我们就加入了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用的一个比喻，他把教会描述成为一个身体，基督是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信徒是这个身上的肢体。那么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同时包括我们成为教会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而教会换一个比喻来说是神的家，我们是在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因此我们彼此之间是弟兄和姊妹，这一个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同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同时保罗也提到他们是有忠心的。我们晓得在这个圣经里面强调要向神忠心，这里在基督里面有忠心，忠心的对象就是这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对他的忠心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是不改变的，不会因为今天环境改变我们就变，我们就不听从，或者说我们就不顺服，也不会因为任何的试探临到我们就离弃了，就背逆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所以对他的忠心是一种不改变的对基督的信靠跟顺服，以至于以哥罗西教会来讲，现在这些假教师他们有错误的教导临到，他们对基督的忠心使得他们不至于落入这些错误的错谬的真理的陷阱当中，他们也不至于因为受这样的试探被引诱，他们就违背神的旨意，他们就离弃真道，或者说在生活上他们就陷入罪。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落入罪中，乃是表明我们悖逆神，因为罪就是与神相违背，所以我们的 活在罪中的生活也是一种悖逆。所以被基督中心的人，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对基督的信靠和顺服是不改变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难免落入试探，有些时候我们难免我们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不能够信靠，但是一个忠心的人不是指他完全的一点都不会落入试探，一点都不会在信心上有软弱。忠心的人他们确实是竭力的来追求向基督忠诚而且顺服，有时候他们偶尔落入试探中，偶尔落入罪中的时候，他们会立刻蒙圣灵的光照，就立刻悔改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继续的信靠顺服。好，然后保罗就向他们问安，这是保罗惯用的问安的方式，把希腊人的问安方式跟犹太人的问安方式把它变成是基督徒的问安。所以他首先说，愿恩惠临到你们，归于你们。恩惠本来是希腊人的问安，但是保罗把它引用来给赋予他基督徒的含义。对基督徒来讲，恩惠或者说恩典是神向我们这些罪人所显出的无条件的，不是有条件的，不是我们做好，我们做得好，神才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是一种无条件的，是像他向我们这些罪人所显出的一种无条件的恩宠，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也是罪人不配得的，不是我们该得的。今天我们常把神的恩典看为是我们该得的，好像我们神就是欠我们，其实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是神无条件白白把他的恩惠向我们显出来，而这样的恩典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完全的表达出来。保罗不但是以恩惠来向他们问安或者说恩典，保罗也向他们以平安来问安。平安是犹太人他们的问安的方式，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就说 Shalom， 意思就是说愿你平安。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平安不是只是一种消极的免于不幸、免于灾祸、免于困难，这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平安的意义。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说愿你平安不是只是消极的说，哦，你不要遭遇不顺、困难或者灾祸，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完全或者说健全的意思。所以当犹太人他们以平安来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说，愿你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可以得享神要赐给人的一切的良善，所以是一种积极的，愿你平安，在你生活的每一方面你都可以得到神要赐给人的一切的良善。所以换一个说法，你全人都可以兴旺，包括你的身心灵全人都兴旺，当然特别是指在属灵的事情上。同时你这一种全人的兴旺不仅是在属灵的事上，也在跟人的关系上能够呈现一片的和谐，就是一种和谐和平。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平安最主要的是指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和好。在圣经里面描述我们这些罪人跟神与神之间的关系，原来是神的仇敌，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对于这些有罪的人，我们跟神我们是他的仇敌，我们也与他为敌，因为我们悖逆他。然而借着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他也使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罪，不再背逆神，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就在基督的救赎里，我们跟神可以和好，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这是圣经里面平安最基本的意义。这样子的与神和好，就带来我们全人的健全，我们整个人都从神要救我们，完全的从罪带来的一切的这些结果当中，把我们从其中拯救出来。当然首先特别是指属灵上的，但是这样子的与神和好，不但带来我们整个人的健全，同时也带来了和谐，使得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或者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能够被消除，而带来和谐。当然最主要的，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保罗所说的是，在基督的里面所有的阶级的差异被抹煞了，所有的种族的差异不再存在，所有这个学问的差别也不存在，所有性别的差异也不存在了。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是互相为敌的，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两下就合而为一，那个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同样的，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今天在神在基督的里面，学问不能够成为一个阻拦，财富不是一个阻拦，这个阶级地位不是一个阻拦，性别不是阻拦，或者说种族不是阻拦，任何人与人之间，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种族的歧视，阶级地位的歧视，或者说在学问上，在财富上，在各个方面，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的方面，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歧视，但是在基督里面，这所有的都消除了。同时在基督里也带来我们里面内在的平静和安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把它称之为我们心中的平安。所以这些都是神要带来给我们，在我们整个人生活的各方面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良善。当然这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的，因此平安乃是神的救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保罗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保罗当然知道这些哥罗西信徒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他们也因着领受神的救恩，他们得着了经历了神的平安，但是保罗希望他们可以更完全的来了解，来明白他们所已经领受的恩典，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平安。而这样的恩典和平安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我们的父。保罗称神为我们的父，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在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他们虽然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确实是他们的父亲，然而他们绝对不敢口称神为我们的父。但是耶稣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使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进入神的家庭，这个属于神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耶稣教导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所以这个平安跟恩惠就是来自于神。接下来保罗就为他们来感谢，而我们看见保罗感谢的对象是谁呢？他说，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他感谢的对象是神，但是他特别说明是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时候他不是说我们的父，他把神是耶稣的父跟神是我们的父区分出来。这也是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教导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但他总是做一个区分，你们的父也是我的父，你们的神也是我的神，表示耶稣跟父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是我们这些人不能够共享的一种独特的关系。当然圣经里面让我们了解，这耶稣跟神的这个独特的父子的关系，乃是一种很亲密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耶稣他在永恒的里面 他跟神是完全的合一。这一种完全的合一使得他能够完全说神所说，做神所做，他就是神。因此神被称为是他的父，与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是不同的。而保罗感谢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这样的一个感谢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这些哥罗西的信徒。我们不是说哎呀感谢，我们说哎，这你现在真的是很有成长。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这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感谢在保罗这一卷哥罗西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不仅是等等，我们看到第一章十二节他再次提到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常常欢欢喜喜的感谢神，第二章他也提到感谢神，第三章也提到感谢神，第四章也提到感谢神。所以这是保罗这封书信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他个人的祷告里面他经常的感谢神，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可以感谢神，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会看见神恩典的作为，所以他就可以向神发出感谢。但是保罗他这里说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其实常常这个字可以来形容感谢，也可以来形容祷告，可以翻译成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为你们感谢，或者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你们感谢神。那么很可能这里保罗是像我们和圣经中文圣经翻译的，他强调他常常为他们祷告，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都不忘记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保罗提到他的祷告是常常祷告，这表示他的祷告生活不是随性之所至，今天哎，兴致很高所以就花很长的时间祷告，明天太忙了或者心情不好就不祷告。他的祷告生活不是随性之所至，他是维持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有规律的祷告。也就是说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他一定把一段时间定出来，固定的分别出来，就是在神面前祷告。那在他每天固定的规律的祷告当中，他经常的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我们的这个情形是我们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祷告，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来求神，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来祷告，或者在我们危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所以常听到人说哦，当他忽然出了一个意外的车祸非常的危险，在那个刹那他就紧紧的就是呼求神来救他。我们常常是在这种有需要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们才祷告，可是保罗不是，他的祷告生活是规律的，每一天都固定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在每天生活里面把一个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是不会祷告。而且保罗在这样的祷告时间里面他经常为许多的教会祷告，他知道有一些需要是特别是属灵上的需要，他必须经常来向神支取这个恩典，为这些教会来向神支取这个恩典。虽然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自己亲自创立的，可是保罗却为他个人所不认识的这个哥罗西教会来祷告。每逢他听见神在哥罗西教会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为他们祷告，而且他祷告的时候就为了神在他们当中所显出的恩典来向神献上感谢。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为别人代祷，有没有为教会代祷，有没有为弟兄姊妹为传道人代祷，我们代祷的范围到底有多广泛。我们当然最自然的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为我们自己的朋友，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可是如果我们的代，甚至也许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局限在这个范围， 那就显明我们的世界还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世界。我们除了为真理堂祷告，我们有没有也为其他的教会祷告？虽然我们不可能为全世界所有各地的信徒都来祷告，也许我们要做这种祷告的时候只能有一种很一般性的祷告，可是我们有没有曾经为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可是我们听见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们就来到神面前为他们献上感谢，也为他们神的恩典可以继续在他们当中来祷告。我们有没有常常去关心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的教会，我们收集关于这些教会的一些资料，我们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当中为这些教会祷告。保罗虽然哥罗西教会不是他创立，他也没有去过那里，可是他却经常为他们祷告。那么他为他们感谢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提到三方面。他说，我为什么为你们感谢，因为我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你们向众圣徒的爱心，还有呢，你们的信心跟爱心是为了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首先他为他们感恩的第一个是为他们的信心来感谢神。这里提到他们的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这当然首先是指他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不仅指他们的对象是谁，也是指他们在运用他们的信心，乃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来运用他们的信心。换句话说，他们是以过一个以基督为主的生活，过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这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他们是不偏离基督，他们的信心完全是向着基督，而且在基督里面来运用他们这样的信心，他们完全的让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凡他们所做的都顺服基督。所以保罗就为他们这样的信心来献上感谢，这个跟前面保罗所提到的忠心也是类似的。所以这个教会虽然有这些错误的教导已经开始对教会产生威胁，不过保罗仍然为他们在信心上可以继续不断的持守对基督的忠诚来献上感谢。但是第二方面，他说，我听见你们向众圣徒的爱心，这个爱心是向众圣徒显出的，所以是表示在哥罗西教会里面信徒彼此之间他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但是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爱其实就是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所必然有的一个行为上的表现。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不是靠自己去行善，不是靠自己在神面前得神的拯救，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而且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完全的依靠他的救恩，我们来过一个讨神喜悦顺服神的生活。所以这一种的信心自然的结果就会产生行为，这个行为包括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不是从人天然的能力所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要能够活出真正的彼此相爱，不是靠我们人天然的所谓的爱，因为人天然的爱是以自我中心的做出发点。圣经里面说的爱是像神那样，是一种完全无私的，完全不自我中心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舍己的爱，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向我们显明出来的。这一种完全无私和舍己的动机是人不可能活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一个真正纯正的不自私不自我中心而且甘心的舍己，出于这样的动机来向别人的为别人的益处来牺牲自己。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他说， 我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自己全部摆上，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却没有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热心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向人显出在人眼里面看来这个人真有爱心，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爱心是一种自私的。如果今天你的爱心不被人所接纳，你就觉得受到伤害。如果今天你做的这所有的这种热心的爱的行为没有接受别人的认可，或者说没有被别人留意，心中就暗暗的觉得好像说没有被看重，或者说为了自己所做的感到自己好像是做这些事情都好像没有什么，对自己来说好像没有意义了。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哎呀，你看我做了那么多，也得不到他，也没有人 appreciate， 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说我要放弃了。这些都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爱。圣经上所说的爱是一种真正舍己没有自我中心的爱，所以这样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会夸自己，完全没有自我，别人看见，别人看不见，别人接受，别人拒绝，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无私的，也愿意舍己的。所以耶稣为了要来拯救我们，他完全的舍己。他在当时他的百姓当中，也就犹太人当中，他不断的受到逼迫，最后他是以无罪的被控告而被定罪，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如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完全的舍己是为了我们。这种的爱可以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甘愿自己承受，把一切的苦，一切的不能够被谅解，甚至要被误会，我们都可以把它承担下来。但是这种爱也是积极的，像保罗他可以说，我愿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这不是一种骄傲，因为他愿意做一个榜样，让其他的人可以从他身上来学习这个榜样，使得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的来效法基督。所以爱真的就是一个没有自我中心，不自夸也不张狂，而这个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样的爱有很久的忍耐跟恩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人高抬自己的属灵的恩赐，就产生了各种的纷争，产生了各种的这种自以为在属灵上高人一等，各样的这些。所以他针对这种情况，在哥林多前书写下了我们最有名的这所谓爱的这一个诗篇。但其实整个要点就是一种完全的不自我中心和舍己，来为他人的益处我们摆上我们自己。那么哥罗西教会他们有这样的爱活出来，这是为什么第八节保罗说到以巴佛把哥罗西的信徒因为圣灵所存的爱，其实原文就是在圣灵里的爱，这个爱只有神才能够赐给的，也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爱。保罗看见神在他们身上这样的恩典，圣徒之间这样彼此的相爱，所以保罗为他们所显出的爱心来感谢神。但是第三，保罗为他们所存的盼望，在这里他们的信心跟爱心都是基于他们的盼望，因为你们的信心爱心是为了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通常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盼望就是哦，我希望，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盼望是指一个很具体的神的应许。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 wish， 我希望，这个盼望是一个很实在的存在，是神所应许的。这些应许我们现在看不见，要等到将来才能够实现。所以这些哥罗西的信徒，他们现在能够活出这样的信心跟爱心，是基于在基督里面，他们基督里神所给他们的应许。虽然这个应许他们已经领受了，也经历了，但是这个应许还有一个将来才能够实现的一部分，而他们能够，他们是基于对于将来这个应许的实现存着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今天可以活出这样的信心跟爱心。那这个盼望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这个盼望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里面要带来给我们的完全的救恩。因此这个盼望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盼望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最后的拯救，他要带来身体的复活。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公义的冠冕，他要让我们进入完全的义，这都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所带来的。然而一方面这个盼望已经是属于我们了，可是一方面这个盼望也要等到基督再来我们才可以完全的得着。所以保罗说这是为你们存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这已经属于他们了，为你们存在天上已经属于他们了，但是呢现在这里被安全的保存在天上，好像我们今天为父母为儿女存一笔钱给他们读大学，我们就把这笔钱用儿女的户头开了一个账户，所以这个钱已经是属于他们的，可是现在是存在银行的账户里面。那么所以他们知道将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们可以得着这些应许，所以他们现在就可以继续不断的以信心跟爱心来活出过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这个信心跟爱心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盼望，而保罗说这个盼望是他们在福音真理上所听见的。所以保罗为他们这三方面来祷告。那我们知道信望爱常常是我们基督徒所提到的基督徒所具有的三方面的这个特质，但是保罗不仅为他们的信心爱心跟盼望所存的盼望感谢神，保罗也为这个福音的进展跟果效来感谢神。他说这福音不但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这个普天之下就是指整个罗马的世界，罗马的帝国在当时就被称为是普天之下。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听见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们就相信了，知道了神的恩典和真理。但是不但如此，福音不但传到哥罗西，也传到了整个罗马的帝国，而且呢结果增长。这是讲到福音的果效，结果当然可以指更多的人归向基督，但是这个结果也包括这些归向基督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活出好的生活和品格，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和品格。那增长当然就是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所以保罗就为福音有这样的进展和果效来感谢神。也因此保罗提到以巴佛是把福音带给哥罗西教会的人。好，当保罗为他们献上祷告以后，接下来保罗就为他们祈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这里保罗说因此表明是为了这个原因，也就是说前面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感谢成为现在保罗为他们祷告祈求的一个动机。保罗为他们神在他们当中的恩典来感谢，正因为如此保罗就在神面前求神把他的恩典继续的来赐给哥罗西的信徒。所以正他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的那些事情就是现在他要为他们祈求的这一些事情。 所以保罗他经常为神在这些信徒的团体或者说在教会中所显出的恩典来感谢神，而这样的感谢也带出进一步，他就为这些教会祈求，求神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出更多这样的恩典。每当他看见神在某个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他就感谢，然而他也向神求可以赐给他们更多的恩典，让神在让他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来行讨神喜悦的事情。当然在困难临到的时候，保罗显然肯定也会为他们所需要的恩典来祷告，但是不一定是在困难临到的时候保罗才为他们祷告，每逢他看见他们生活里面显出神的恩典，他就为他们感谢，同时他就求神继续把这样的恩典更多的来赐给他们，他要这样的恩典能够继续的被保护，在信徒的生活当中被保护，而且他期望这样的恩典在信徒的生活里面可以继续的增长。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他的祈求，他的祈求简单的说，他是求神使得哥罗西的信徒可以被认识神的旨意所充满。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原文来讲，这里我们中文圣经说求神使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基本上就是求神让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可以被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所充满，他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然后被这样的认识所充满。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就是哎呀，我今天要找工作，我要寻求神的旨意，神要带领我给我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带领我到哪里来工作，或者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就想说哦，我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现在要做这个决定，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我应该怎么做决定。或者我们想到我们结婚的对象，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哪一个人是神给我预备的，神是要我单身呢，还是要我走入婚姻呢？我们所想的，我们要来寻求神。或者我们要买房子，我们就祷告啊，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要在哪里给我们预备一个房子。或者我们要买车子，或者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假设今天我们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我们就要祷告说啊，神的旨意要带我去哪一个教会，也许在这个地方有好几家教会，那么到底我应该参加哪一个教会。我们常常想到神的旨意都是这一些，虽然这些并不是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所想到的神的旨意就是只是这些的话，那是容易产生一种误导。因为这样子的来了解神的旨意，主要的都是以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将来、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婚姻来考虑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多么尽前的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这一种的寻求其实只是另外一种的自我中心的表现，只是另外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我们要了解的神的旨意永远是跟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我的婚姻，一切都是我要做的决定。虽然我很认真很敬虔，我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可是这仍然是一种自我中心变相的一种表现。所以可是更糟糕的是，这一种的所谓的敬虔要明白神的旨意，往往使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讲论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兴趣，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对我，今天我读圣经也是我现在要找工作，我看看这个圣经对我现在找工作有什么帮助，我现在要找婚姻的对象，我看看这里有什么是对我说的，我们就完全忽略 神借着圣经所要启示的客观的真理，那才是重要的神的旨意。那么圣经里面所讲论的神的旨意，简而言之是神给我们人的启示和命令。这些命令已经很清楚，这些启示，这些真理已经很清楚地写在圣经里面。我们的责任乃是要去顺服，去遵行。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我还不懂。我们当然是需要有一个了解，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去行啊。这也是保罗的祷告，希望你们在认识神的旨意上可以被神可以充充满满的充满了对神旨意的认识啊。那么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是要存顺服的心来读神的话语。这个神的启示是已经清楚的写在这些里面，神的命令也很清楚的写在圣经里面。我们首先基本的态度就是要存顺服的心，我们来寻求神帮助我们去遵守。那这样的一个动机就会带来神借着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些旨意，而且这种明白就好像打开一条路，真的就是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这个神的旨意就是很实际可以在生活里面去行的。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碰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常常抱怨，常常忧虑，我们怎么帮助他呢？我们就可以把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所存的旨意和命令来劝勉他。我们对一个经常忧虑跟抱怨的人，我们可以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保罗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或者我们可以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可以具体的把圣经已经教导的这个神的旨意，我们来劝解，来劝勉他们。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婚姻的对象，我们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我们只是在这些事情上来寻求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旨意，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极深的渴慕要来追求明白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神的旨意，那我们是愚昧的。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是以当时已经在他们当中开始流行的，还没有完全形成可是已经开始的这个异端来做一个背景。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异端在他们当中产生的时候，他们如果是一个像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只管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自己的婚姻，只管这些，对于圣经所已经启示的神的旨意都不了解的时候，异端来他们很快就被掳去了。所以这里神的旨意不是指某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够知道的一种神秘的知识，也不是指可以把宇宙的奥秘来解开的一把钥匙。这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出来，就是要带领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认识基督是谁，神的旨意就是明白神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计划是如何，这个救赎的目的是如何。所以我们常常讲到神的国，我们讲到这些将来的盼望，身体的这个复活等等，这些都是在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里面。保罗警告这个提摩太说，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假教师会出来，这些都是在整个历史当中神的旨意跟计划要成就的过程当中，神事先来 预先来劝诫我们。神的旨意也包括神在圣经里面所教训我们，要神的儿女基督徒所活出的一种生活的特质，或者说是生活的品格。神的旨意就是包括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借着这本圣经，把所有我们人能够知道的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关于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旨意跟计划等等，都已经向我们启示。所以一个忽略圣经的人是肯定不可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人。我们如果殷勤地读神的话，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从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已经启示的真理，那我们就是一个认识神旨意、知道神旨意的人。但是这里说的认识神的旨意，也不是只是 仅止知识、头脑的了解。这个认识，圣经里面的认识，永远包括因为我们对神话语有这样的一种明白，这种明白是从心灵所有的一种属灵的领悟，这一种的领悟一定会带出我们的正确的行为。所以这一种知道的神的旨意，是借着这种属灵的领悟，我们来被神的话语改变我们整个价值观，改变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看诗篇的诗人，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诗篇119篇，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一种的心灵的理解和领悟，使我们的思想完全被神的话所充满，我们所说所做，我们就完全被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就完全被改变。所以对神旨意的认识，就包括一定包括我们在道德上、我们行为上的改变，我们的思想跟行为都完全符合与神一致，符合神的旨意。那么保罗说，希望你们充充满满的被认识神的旨意所充满。充充满满的表示，他说是被充满，被充满就表示是神主动，神主动的来把这样的认识提供给我们。而且充充满满表示说神可以提供给我们丰富的认识，但这个认识是神所提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要只是凭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如果今天我们当中一些正在寻求神的朋友，真是盼望要我们不是只是凭我们的理性的思考，我们应该来寻求神把这样的认识来赐给我们。那么他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我们可以翻成是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或者说要认识神的旨意，乃在于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里属灵的是描写这个智慧，也描写这个悟性，所强调的是这一种智慧、这一种悟性是属灵上的，不是只是理性上的。而这种属灵上的智慧跟悟性是只有圣灵才可以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圣灵参透神一切的事情，也就是说神的灵能够知道一切有关神的事，所以也只有神的灵可以把神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借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或者说乃是在于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那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呢？这个属灵的智慧跟圣经、跟神的话是不可分的。这种属灵的智慧不是我今天在祷告当中神启示我个人独到的亮光、独家的亮光，这个神的这个属灵的智慧跟圣经是联系在一起，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些圣经的真理， 也教导我们怎么样 去遵守这些真理，我们晓得怎么按着神的法则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那么属灵的悟性当然是指属灵的领悟力，这种属灵的领悟力我很难用我的话来表达，但是这种属灵的领悟力凡是有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必须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把我们的心窍打开，不是只是有时候也许有时候我们听完一篇讲道，我们会说很有启发性，可能你的启发性只是这个头脑上的，这种心灵的被开启是很不一样的。我刚刚已经说过，一旦心灵被打开来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很奇怪，神的话是很确实就可以去行的，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行。你真的明白的时候，这种明白是非常实际的，用英文说是 down to the earth， 是非常脚踏实地，是非常实用的。这种明白使得神的话变成是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去遵行的，这是一种属灵的悟性跟理解力，只有神的灵才可以赐下的。那么保罗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这意思就是说，好叫你们过一个配得过主 worthy of him， 配得过主的生活。什么是配得过主呢？也就是说不叫主的名受到羞辱。所以我们的生活配得过主，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主对我们的期待，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期待，也就是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活出神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就不至于让神受到羞辱。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都要问神要我怎么做。这个神要我怎么做，我们不是只是像我刚刚说，哎，我买房子的时候，哎呀，这个房子应该买在哪里呀？神要我怎么做，我要把它跟神整个所客观的启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这样子来寻求，来明白神要我怎么做的时候，这样的才可以真正的来达到神的期待，我们才可以不至于叫神受羞愧。所以无论我们的思想、言语、行动，我们都要问，不断的问说，主要我做什么，我怎么样做才可以跟他相配，不叫他受，不叫他的名受羞辱，我做什么事情才可以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都这样子来考虑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改变我们在休闲时间会做什么。我不是很自然就上电脑，我就开始上网 ，OK， 或者说我就去玩 game。改变我们对弟兄姊妹、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的说话的态度、说话的内容，改变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态度，改变我们看什么书，我们选择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东西，也改变我们选择我们要看什么样的电视，或者说我们看什么样、听什么样的音乐，改变我们对金钱的态度，这所有的都会被改变。我们极力的要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期待，他喜悦我们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来使他得荣耀。所以除非我们能够被神认识神的旨意所充满，我们就不可能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竭力的对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竭力的追求来认识，我们才可能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对神旨意的认识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带来属灵的成熟。一个在属灵上真正成熟的人，乃是一个极深的渴慕要讨神喜悦的人，这是在属灵上真正成熟的人。不是，甚至不是我们今天 去称赞人，说哎呀你看他好爱主，他好热心，你看他好渴慕神的话，你看他花好多时间祷告，这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熟就是一个单单讨神的喜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个真正属灵的成熟是一个不再为自己而活，只是最深的渴望，他心中最深的渴望乃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就以四方面的特质来描述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说这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活出那个善行来。这个善行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是合乎神的圣洁的，合乎神的义的，我们能够过一个在道德上圣洁的生活。不但如此，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也是渐渐的多知道神。当一个人他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借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他被认识神旨意所充满，这样的人他就顺服神的话而去遵行神的命令。这种的顺服遵行神的命令，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会更多认识神。所以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想要更多认识神的必要条件是我们已经被认识神的旨意所充满，而顺服神去遵行他的话，那就会带来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对神旨意更深的认识。所以这是一种不断螺旋式，往上螺旋式的一种相互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知道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于神的认识，我们的顺服会带来我们对神更多的认识。而这种生活，这种认识，更加认识神，不断在认识神上成长，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种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对神的认识不但不长，还一直在退后，那这不是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第三，讨神喜悦的生活是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能够坚忍跟忍耐。照神荣耀的全能使我们能够从神得到力量，力上加力。那么保罗是要表达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乃是我们从神得到力量，在我们面对信心的试验，在我们面对逼迫和患难的时候，我们从神得着的这种能力使我们可以坚忍，而且可以忍耐的去承担去面对。那么造神荣耀的全能表明神的能力是充分有余的，也就是说神的能力是足够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是丰丰富富的供应的。我礼拜四去参加一个参会，是观看我神学院的院长他的退休参会，那个是个 tribute， 就是说都是要表达对他的感谢啊称赞。可是其中有一个他们的教育，这个应该叫教务主任啊 academic dean， 他讲的话深深的真的是抓住我的心。他说有一次这个 Dr. Kaiser 他是在每一天每个礼拜他们的 chapel 啊，就是他们的崇拜里面都是由他来讲道啊，他就是解经讲道，所以他讲出埃及记，上一个礼拜讲出埃及第二章，这个礼拜要讲出埃及第三章。而他们要开一个会议，要由这个教务主任也来分享信息，他经过很多的祷告，他觉得出埃及记第三章是神要他讲的信息。可是这个学校的崇拜校长也是讲同样的圣经，所以他就跑去找这个 Dr. Kaiser， 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段经文哈，当然不是这样直接说。Dr. Kaiser 就跟他说，他说我是解经讲道，上礼拜讲第二章，这个礼拜当然应该讲第三章。但他说一句话，他说 The text is big enough
for both of us.
神的话是足够大来让我们两个传讲的，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的深度是 我不会把它讲完的，你还是可以讲神的丰富。所以这里讲到神的能力也是如此，然后他也提到说他们有时候常常他们这些决策的人会在一起来为学校做出决策，那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分享个人的一些难处。那么 Dr. Kaiser 总是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他说一句话，他说 God is big enough for all of us， 神足够大，他能力是十分充分足够的，我们不管有多少人的需要他都可以怎么样，他都足够来供应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的神很可怜啊，我很软弱啊，我很无力啊，我没有办法啊，神的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啊，这都是不信，这是罪。神的能力足够我们一切所需要，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面对信心的试验，当我们面对逼迫困难，神的能力足够让我们可以去承担，而且坚忍的来承受。所以这种能力乃是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彰显在神迹里面，我们以为神的大能啊，今天我癌症得医治，这显出神的大能。基督复活的大能最主要的是彰显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我们从罪中活过来，我们从罪中活过来，我们得到基督所赐的生命的能力，我们有能力在各样的患难逼迫痛苦当中坚忍的去承受，而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忍耐一直到底，对神忠心到底，到我们见主面为止。也许这个譬如说可能这个疾病一生我一终生随着我，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三次求主拿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没有应许把这根刺拿走，这根刺终身随着他。但是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可以坚忍的去承受，而且仍然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持守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坚忍是指在承受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很久的坚毅的去承担。而忍耐当然通常是指的我们跟人之间我们有无比的耐心，所以我们不会以苦毒和报复来对待别人。这样的品格是超越我们的人的能力所能够达成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你旁边是非常惹人嫌的，你会发现你的耐心会是有限度的，你不可能无止境的来忍耐，不对他有苦毒，甚至不产生报复。我们在困难环境之下要能够坚忍，这样的能力都不是我们人天然的能力所能达成的，这是超越人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能力，神才能够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可以喜乐的去承担，使我们在被辱骂的时候我们可以镇定的，而且在神面前有谦卑的心来去胜过这些辱骂。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心的信靠神更大的智慧，神完全的智慧，以及神恩典的护理，神恩典的供应。这样子的品格是基督所称许的。最后讨神喜悦的生活是欢欢喜喜的感谢父神，常常感谢神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感谢的心让我们不忘记我们的生活是完全倚靠神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只能够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向神献上感谢。而这里保罗提出感谢的原因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救恩，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应该献上的感谢。这样的感谢就使我们不再活在自我的骄傲和不必要的惧怕和忧虑的里面。 他说提出几方面在基督里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第一个，我们神叫我们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基业就是这个 inheritance， 就是承受产业。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承受什么作为他们的产业呢？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当他们被掳之后，从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对他们来说承受产业就不仅仅是只是承受这个迦南地，他们把承受产业跟将来他们能够在新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得着复活的生命联系在一起。那么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只有犹太人才能够得着这种复活的生命，将来世代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选民犹太人，外邦人是没有份的。可是这里保罗说，你们这些哥罗西的信徒，他们主要都是外邦人，如今他们可以一同来承受神的救恩，一同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同为后世，同为亚伯拉罕后裔，他们可以得享那为他们存在天上的这个盼望。第二，保罗说感谢神，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是受黑暗的权势的管辖和奴役，或者说是受罪的权势的管辖跟奴役。所以在道德上或者在对神的认识上，我们都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都活在黑暗里，我们不认识神。在道德上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活在黑暗里面，我们被罪所奴役。但是保罗说感谢神，他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欢欢喜喜的来感谢。我们今天没有这种喜乐表现出来，我不觉得我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我没有感受到，我没有，似乎我不经历神怎么样救我脱离这种道德上的败坏，也救我脱离对神的不认识，让我能够不再活在这种黑暗的里面。第三，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辖制，或者说不在罪的掌权之下，我们成为基督的国度的子民，我们接受基督的治理，在他爱子的国里面，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的祷告祈求，他所求的是为哥罗西教会属灵的成长来祷告，他为他们属灵上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来感谢。正因为他为这些恩典献上感谢，他也就求神把更多这种属灵的恩典赐给他们。他深知道教会最需要的是在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上能够成长，这样子才能够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也才能够让他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所求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求祷告的内容，祈求的内容大部分是什么？是不是大部分都只是属于这个地上物质的？我们常常为我们属灵的需要祷告吗？为别人属灵的成长祷告吗？为教会属灵的成长祷告吗？保罗的祷告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榜样，他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来为人代祷，为教会代祷，而且每逢他祷告，他就为神在他自己和其他信徒身上所显出的恩典献上感谢。但也因此他就带入他的祈求，他祈求神把更多这样的恩典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的百姓，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在对神旨意的认识上丰丰富富的被神所充满，这样子他们可以过一个配得过神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凡事都讨神的喜悦。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可以为神做见证，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我们看到保罗他从这段经文把保罗的祷告生活显给我们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一种祷告的生活，让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贫乏的，让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随性之所致，让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好像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偶尔的点缀，让我们祷告生活是一个规律的。保罗说他不住的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乃是他就是在这样一种固定规律的祷告生活当中，常常的为教会为神的百姓来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种祷告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